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出埃及记啊，到了34章的下半部分啊。那么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一共有多少章呢？40章啊。那么剩下还有6章。那么这6章它内容其实只有一个。这六章最后6章内容只有一个。就是摩西如何照着山上指示的那个样式啊，建造会幕，只有一个。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哈，其实40章的出埃及记，它从25章一直到最后啊，这个内容我们可以分成3块，非常有关联性的3块内容。第一块。从25章到31章，这7章的内容呢，讲一件事，是什么？山上指示的样式，耶和华神在山上指示摩西该如何建造这个会幕。第二块内容，3章，什么内容？百姓流毒，百姓流毒。这么金流毒的事件，其实它背后。只是一个什么？只是有一股力量要阻止会幕的建造。好，那么第3块呢？下周开始哈，下一章开始，最后的6章就是一个字，就是如何建造会幕。会幕终究建造起来，神的荣耀就充满了会幕。所以我们这样子一分析，就看到了一件事情。3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件围绕的一个事情，就是会幕的建造。我们就发现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会幕，就是会幕。那么会幕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看这件圣经啊，出埃及记第25章的第8节，这件圣经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造会幕，前面说的最关键的一句话，有会幕的作用，它的功效就在这里。他说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会幕它象征的就是神要与人同住。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思想，神其实要与人同住，正是神当初造人的那个目的，对不对？正是神当初造人的目的，他就是要与人同住。神在创世纪第1章，他造人的时候，他这么说，他是要按照自己的样式，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只有以具有自那个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他才能与神联合，他才能让神住在里面，然后呢承受神给他的一切祝福，一切的丰盛，然后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与人同住这个观念，这个思想，或者说神的这个旨意啊，它其实贯穿了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创世纪第1章到启示录最后1章，整本圣经，甚至我们可以说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贯穿着这个主线，都贯穿着这个神的旨意，神要与人同住。那么在这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件事，因为撒旦的引诱，因为人的犯罪堕落，神的这个 旨意，神的这个目的好像被破坏了，被破坏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神的旨意不能拦阻，神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所以出埃及记就让我们看到神兴起了拯救，对不对？我们当初讲出埃及记它的主题是什么，就是拯救啊，就是拯救啊。那么拯救的目的呢，和创造人的目的其实一样，就是一个目的，就是神要与人同住。当神与人能够完全的同住，就是完全的联合，就是完全可以承受承接神的一切的祝福荣耀。所以我们到了启示录，我们就看见启示录的21章啊，最后的第2章，我们看见什么？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哪，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了，最终神的旨意实现。这是整本圣经的一条主线，也是神拯救人类啊拯救计划的一条主线。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这条主线在历史中它出现的一个很细小的环节，很细小的环节。这个环节是什么？哎，就神的荣耀啊，竟然停留在了一个很普通的人的脸上。这个人叫摩西，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摩西脸上放光啊，脸上放光。所以我们要解读这个小的环节，然后呢，了解其中的含义。好，我们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站在你面前，巴不得此刻被你的灵所感动，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救恩的奇妙，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怜悯的心肠。神呢，怜悯恩待我们接下来这一点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啊，很简单，分成两块。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讲一讲摩西的脸他为什么会发光，他为什么会发光。第二，摩西啊脸上发光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好，摩西的脸他为什么会发光呢？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圣经，其实在读的那一段圣经里的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一个答案。是什么原因呢？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脸皮好像面皮啊，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好，所以有一个答案出来了，摩西脸上为什么发光呢？因为40昼夜与神同在嘛，40昼夜亲近神啊，很自然他好像被神的荣耀啊浸透，以至于神的荣耀可以在他下山的时候离开的时候还仍然停留在他的脸上。那么除了这个原因还会不会有其他原因呢？还会不会呢？因为在这里我们可能出现一个脑洞，在人类历史上，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有没有发现第二例，或者第二个人像摩西一样，哎，因为和神亲近哈，他脸上也发光了，有没有？耶稣，哎，主耶稣哈，主耶稣哈， 当时我就在查啊，我准备这张讲章的时候，我就在看，哎，整本圣经有没有？我就找，当然立刻想到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脸上放光啊，那是主耶稣啊，那普通的人有没有？我想找了半天，我找到一个好像是谁呢？斯蒂凡，斯蒂凡在殉道之前啊，《使徒行传》第六章，殉道之前。在那些审讯他的人、审判他的人、要杀他的人面前，好，那些人一看这个斯提凡他的面貌怎么样？好像天使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当然，在这里我们发现他和摩西是不同的，因为斯提凡让人感觉的是他因着被圣灵充满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气质，那种精神面貌，好像让人感觉到他们有一种非同凡响的那种庄严、圣洁、神圣，甚至在死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很自然的，只有属于神的仁慈和平静。但是这和摩西所很不相同啊，摩西我们的确是看到了什么肉眼可见的圣洁的光辉，所以我们把斯提凡这个例子可以去掉，那么整本圣经只剩下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哈，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呢上了一座高山，然后就在门徒面前他变了形象，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哎呀，很明显这里有和摩西脸上发光相似之处，我们都可以看见肉眼可见的那个荣光，圣洁的荣光。但是不同呢也很明显，主耶稣脸上的荣光和摩西脸上的荣光不同的地方很明显，因为什么？一个是就像月光，一个是什么？日光啊，明亮日头嘛，这是一个象征。但神的荣光不一定啊是表达出来就是自然的光呢，当然不是啊，荣耀的光。我们常常在圣经中看到神以人能够理解的概念来表达它，来表达它。好，我们这里看主耶稣的脸面明亮如日头所说的是什么？因为主就是神，他所具备的这光是从由里而外发出来的，是他自己真实的那个光，他就是光的源头，对不对？那么摩西呢？月光它自身没有光，它不过是反射了太阳光，所以摩西脸上的光它要消失的，是暂时的停留，它不过是浸透在神的荣光之下的一个反应。好，那么这两个例子圣经那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啊，我们稍微读一下圣经，我们立刻就知道，立刻就有个对比。为什么呀？这里就好像神特意的一个安排，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明白一个对比。什么对比呢？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对比。摩西呢是旧约的宗保，主耶稣是新约的宗保，两者都有荣光，这个荣光就好像是新约和旧约荣光都有荣光，都有价值，但是不同，都是不同啊。我们在那个新约里面有一卷书叫《哥林多后书》，其实就把这两个对比啊摆在这儿，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摩西所代表的是旧约律法，它是一个定罪的指示；主耶稣所代表的呢？新约 新约是什么？是恩典。新约的恩典，它是新约的恩典，是称义的知识，一个定罪，一个称义。好，那么旧约律法它有什么功用呢？我们之前说过，律法，摩西把律法带下来，目的是什么？让人知罪嘛，哎，知道自己是罪人，和神的标准一对比，显出我们是犯罪的人，这是它的功用。这个功用它有时间性，它的时间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是新约出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出现的时候。而主耶稣出现以后，新约的定义，这个荣光是无限的，无限的，没有失效的。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从中可以知道，摩西为什么脸上会发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他的知识有关。他是旧约律法的象征。所以今天如果有个人说，哎，你看呢，某个地方呢出现一个摩西第二，他脸上会发光的，我要不要听？要不要相信？不用，不可能。旧约只有一个，旧约的代表也只有一个。好，我们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做证据。圣经，我们读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圣经它每一本书，每一封信都是有对象的，都是对着当时接收这卷书这封信的百姓或者门徒说话。好，所以摩西脸上的荣光，它第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为山脚下的那200万的百姓呢做证据。什么证据？这200万人在山下等了40昼夜了，而且他们是苦苦的在熬，在等。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刚刚的从拜金牛犊这个大罪里面回转过来，按照神和他们所立的圣约，他们拜了金牛犊，所面临的这个约的惩罚是什么？死，对吧？死。其实，在立圣约的时候，有明显的一条，有明显的一条。这一条是在出埃及记的22章20节啊，神告诉摩西的一句话，他说：“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那人是必要灭绝的，这是什么？这是以色列百姓听了约书以后，听了摩西在那里宣告以后，他们回应是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定遵行，1年3次，这是他们应该遵行的。但是40天不到，他们立刻就毁约了，立刻就建了一个金牛犊在那里敬拜，这就是刚才那一节。他们理当被灭绝，不是什么神啊特别的一个怒气啊或者情绪所反映，这就是约立定的新约圣约立定的圣约里面的规定，神要灭绝他们。所以这一帮200万的人百姓在山脚下那种心情，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我们可以试着设身处地的体会，他们在下面等待神。会不会再反悔啊？会不会继续来追讨我们的罪啊？他会不会暴露到一种程度？哎呀，摩西在那里苦苦哀求没有用了，不行，我一定要灭了这帮人。或者说神赦免我们，但是他会不会再和我们在一起？会不会继续祝福我们，保护我们，和我们同行呢？所以这一帮人呢，一直在山脚下苦苦的等待摩西快来吧。40昼夜以后，摩西来了。摩西来了是带着脸上的荣光，所以这脸上的荣光是做什么？百姓一看见这个荣光会想到什么？ 哦，这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带着神那荣耀威严的权柄，他接下来说的话就一定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对不对？这是给百姓做的证据。所以我们就看见摩西来到山脚下，他没有急着把一个帕子他盖在自己头上，对不对？百姓一看见，包括亚伦看见，都怕得不得了，害怕呀。那圣洁的荣光我们不能定睛看的呀。但是摩西没有立刻就盖，哎，遮子，为什么？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他要把神的话全部送给百姓听。所以我们知道了，当摩西带着神荣耀的光辉、圣洁的光辉在那里说话的时候，百姓确信这是从神来的话。那么神到底向他们说了什么话呢？上一周杨牧师已经说了，就是三十四章上半部分，其实只有两节，第六、第七节。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大家记得哈，还有后面一大段。对，但是我要说以色列人犹太人哈，他们把那个第六节第七节这一段话总结了，哎，总结出神的十三个性情，十三种属性。但是我们要说，我们神为什么把怜悯放在最前面？因为那帮两百万的百姓啊，他真正最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知道神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是要知道神对他们的性情是什么，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宣告我们知道，神在第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向摩西已经启示了这名字的意思，它代表着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独一的神，是至高的神，至伟大、至可畏的神，用一个字就是至大，神的至大。但是接下来就启示的他最新的一个启示，他是至善的神，一个是至高至大的神，一个是至善良的神。因为百姓那里不明白，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神接下来会对待他什么样。神怜悯人，怜恤人，体恤人，他首先要告诉我们，告诉那些以色列人，他是怜悯的神。啊，善良，诸多的善良善意之中，在此刻最最重要的就是怜悯。弟兄姊妹啊，我们对神的怜悯，有时候我们包括我的认识啊，实在是不够的。神怜悯它重要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认为的程度。保罗，使徒保罗，神这么大勇的一个使徒，他对神的怜悯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所以你看他的书信，十三封书信，他一开始都有一个差不多的啊开头，抬头就是愿神的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对不对？但是到最后，他将要为主殉道的时候，最后的两份书信啊，提摩太前书后书，他在恩惠与平安中间加了一个词，怜悯，怜悯。他认识到这个怜悯实在太重要，愿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归于我们。这些百姓，他们知道自己犯了大罪，百姓流毒，明显触犯了十诫中的第一条、第二条。他们明显的知道神 是一个公义的神，圣而可畏的神，神对罪恶的恨恶远远超过他们的理解，他们的认识。而如果我们有一颗沙子掉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我们怎么做啊？立刻恨不得马上就要把那个沙子弄出来，对不对？其实神对罪恶的恨恶厌恶啊，远远超过我们人眼睛入的那颗沙子。可是神面对这些他拣选的百姓犯了罪的时候，他对罪恶的那个处理，那个惩罚，却是一再忍耐，一再忍耐，一再忍耐。为什么？怜悯，怜悯，这是神的怜悯。好，我们基本上就把摩西脸面发光啊，我们找了三个原因哈，我们不能单纯的说脸面发光就是因为他虔诚，当初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虔诚嘛，啊，他敬畏神嘛，啊，因为他与神同在嘛，是，但是还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两个原因在后面啊。好，我们基本上就把第一方面的内容，今天讲的内容讲了哈，摩西脸上发光三个原因在这里。一个是亲近神的结果，一个是他是旧约律法的象征，第三个呢就是赦免之恩的证据。好，我们接下来第二块内容，摩西脸面发光给我们的一点启示。如果上面讲的是关乎于更多的是关于知识，圣经知识方面啊，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当做知识领受也可以，但是接下来这一块我希望当做神对我们的呼召，当做神对我们的呼召来接受。历世历代这几千年来，有非常多的敬虔的基督徒，他们虽然没有像摩西那样因为与神亲近就脸上发光啊，没有，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他确实和斯提凡和摩西一样，因着敬畏神，因为亲近神，他们的气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品格，他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人遇见了他们就好像遇见了主，就好像遇见了主。所以我这里就要介绍两个这样的基督徒。100年前，神在英国呢兴起来一个传道人，那个人他叫做周马天。周马天，那么当时人们形容这位传道人用了一句话，引用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周马天。那么引用的是约翰福音一章的一句话，形容施洗约翰的一句话，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啊，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怎么知道他是从神来的呢？怎么知道他是从神差来的呢？因为周马天这位弟兄，他为主做见证，他是带着圣灵的能力为主做了见证。这个人，这位弟兄，他被神呼召的时候才26、27岁，是1926年，26、27岁的时候，这么年轻，而且当时他还是英国伦敦的一位年轻有为的、很有前途的医学博士，是位医生。他的未婚妻也是一个医生，两个人的年薪当时是多少呢？年薪3万英镑， 那个时候英镑是很值钱，我们知道哈，3万英镑不得了。26岁的时候，他接受了一个威尔斯的一个教会的邀请，做传道人。给他的年薪是多少呢？225块。一个是3万，一个是225。对比强烈吗？落差大不大？如果换算成那个月薪啊，更清楚了。一个月薪2500，一个月薪是多少？19块。还不到19块啊，18.75块，算下来，哎呀，这么大的一个落差。所以那个时候啊，在英国伦敦就轰动了，整个城市轰动了，很多的报纸头条新闻，头条新闻。有名的有医生居然放下他优渥的那个收入，愿意去做传道人，不得了的事情啊。各大报纸头条新闻，并且说：“哎呀，这个年轻人啊，他为福音实在是牺牲太大了，牺牲太大了。”但是，祖马丁怎么说呢？他说：“我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牺牲的，我根本也没什么损失的。”他说：“神竟然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服侍他。”这其实是神给我的恩典呐、啊，这神给我的荣耀啊。但是相对于金钱上的一点损失，其实我得到的是至宝，这宇宙中的至宝。所以，这很像保罗说的话，对不对？但说说容易，我们知道，我们都会说嘛，视金钱为粪土。我们都会说，哦，万事都当作有损，我们唱都会唱，但是真正做到能有几个？除非这个人是个亲近神的人，除非这个人是个被神得着的人，他被神打开眼睛了，他是真正看到了那个至宝，才会把金钱当作粪土。这位弟兄，中马田弟兄，他在讲台上的服侍哈，非常蒙神的祝福，以至于对当时欧洲的众多的教会都很有影响力，都很有影响力。那个时候，解经界啊，圣经解释圣经的解经的权威人物叫什么呢？坎伯·摩根，《摩根解经》，大家都很多人都喜欢读的。摩根他当时在英国伦敦的明斯威斯特那个教会服侍，还有一个大的教堂啊，2000-3000人至少听到的时候，他就专门去邀请周马天来做自己的通工。那个时候他72岁了，就找到36岁的周马天，请他来做通工，做他的接班人。后来大家把周马天称之为20世纪最后一个清教徒，把他称作为20世纪最后一个清教徒。为什么这么说？清教徒大家有没有啊？应该都听过哈，都知道。那么“清教徒”这个词出来呢，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这个词，因着有一批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三个特点啊，这一批人有三个特点，所以把这批人称为清教徒。第一个特点，他们是以圣经为依归，以圣经的教训为依归的人，他们尊重圣经，以圣经为准则。以圣经为权威，他们讲的就是圣经，这是他们第一个特点。第二个，追求圣洁的生活，追求圣洁。第三，竭力要保持教会信仰的纯正，竭力保持信仰纯正。这一批人被称为清教徒。 宗马天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天教徒。曾经有一个教会在寻找传道人，那么有人就说了，就问他们，你们要找怎样的一个传道人呢？有什么条件呢？一方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说，我们没有什么条件，我们所找的人只要他跪下就能摸到天，只要他跪下就能触摸到天。只有从神那里来的人，神差来的人，才能把天带下来，才能让人遇见人，我们的主。好，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位啊。那我们做的都是大多数人，我们说，哎呀，我们都是平信徒嘛，我们都是平信徒。没有，很少有人会说我有这个宗马天那样的恩赐啊，神也没有把我这个机会给我们，对不对？我们不过是那个平信徒。那么当然平，这个平就是海平的平哈，不是贫穷的贫哈，大家。所以我们平信徒，我们怎么为主做见证呢？所以接下来这位我要介绍的，他是平信徒中的平信徒。啊，是平信徒中的平信徒。这个人成为我们历史历代平信徒的榜样。他叫劳伦斯。啊，我一说大家可能就知道，因为很多人都读过这件书，叫《与神同在》，对不对？劳伦斯这个人是十七世纪的一位圣徒。这个人呢，他没有什么学历，或者是没有什么高学历，文化不深。第二呢，他没有什么富裕的家庭背景。第三，他形象容貌也不咋地，比较粗俗，人家说话看上去。而且呢，他的腿脚不方便，他有一点瘸，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再说他有没有好工作呢？他是法国一家修道院的一个什么厨工，有人说他恐怕还不是厨师，只是一个帮厨，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平信徒中的平信徒了？是了啊。但是这个人他做了一件事，他是为神做见证的，他为主做见证，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亲近神。他40年如一日亲近神。关于他亲近神的那个一些事迹哈，这本小书叫《与神同在》哈。小书为什么小书？它其实只有35000个字，很小的本书。你要是快读，一会儿就读完了。但是这本书，我可以说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除了圣经以外，最多的、最大的帮助就是这本小册子。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读，一直到现在，我有时候还要去读，甚至我要当它是一个灵修的一本书去读它。这个人他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啊，也没有像宗马天一样站在几千人、几万人的那个大堂里面啊布道。他只是做一件事，在他的日常的平凡的生活里面，亲近神，亲近神。所以到后面，他就对周围产生了无形之中周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影响。有的人就在去做见证，后来有人就做见证，他说我们去看他，我们去和找他谈话，那并不是为了学什么圣经知识，我们实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去感受神的同在。啊，你和他讲话居然有神的同在，我们去感受神的同在。他说这个人的榜样啊，比他的话更有力量。他生活的榜样比他在那里说话更有力量。他的脸面 都能造就人，他的脸面都能造就人，他那一份安详，他那一种平静，他那种敬虔的态度，让人见到他以后心里就不得不产生一种感动。所以当时很多法国的法国教堂的甚至大主教神职人员都要去找他，都要去求问他，求问他什么，我们如何才能与神亲密，我们如何才能与神同在。后来他自己解释说哈，因为这种操练啊，每日操练与神同在亲近神，他说他说到达到了一种就是神给他的那种状态是什么，就是说在我做事的时候，在我工作的时候啊，我好像和我祷告的时候向着神的心啊都没有区别的，我祷告和我工作的时候我向着神的心是一样的。所以他说虽然厨房那个时候非常吵，厨房肯定吵肯定闹啊，很乱啊，甚至他说有很多的人同时向他要这个要那个，他说但他都说我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平安，有一个极大的平安和神的同在。就好像什么呀，就好像主日跪下领圣餐的时候一样，跪下领圣餐的时候竟然他还能够繁忙的工作啊，杂乱的环境里面他那个心是一样的。就这样的一个平行图，但是人看见了他就好像看见了主。所以于洪杰弟兄哈，我记得他提到美国的一家教会，美国的一家大教会，他在讲台上啊有一行大字啊，很明显的大字，写的是什么呢，就是 We want to see Jesus， 我们想见耶稣，我们想见耶稣，一行大字，很醒目的大字，在讲台上。这句话是引用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一句话，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当时是主进耶路撒冷最后的一周啊，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找到了主耶稣的门徒叫腓力，他们对腓力说一句话，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 We want to see Jesus。 当或许这些希腊人，因为希腊人追求的是什么，圣经说他们追求智慧，追求哲学，他们想在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哲学去寻找那个永恒，寻找心灵的安息。当这些希腊人在哲学里面啊，在智慧之中他找不到安息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犹太教，他就进入了犹太教，成为犹太教中的一员。因为犹太教犹太人寻找的是什么呢，是神迹吗，是神迹吗，他们盼望在神迹之中看到神的显现，盼望在神的神迹之中找到神，找到心里的安慰，他的寄托，那份永恒，但是找不到。神迹不现，智慧不现，所以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耶稣。我们知道，如果他们凭着一个寻求神的目的，他们一定达到了目的。人，我们知道啊，我们人呢、啊，心灵里面有个最大最深的一个饥渴，这个饥渴，这个需要，只有神，创造人的神才能满足。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困扰，其实这个问题和困扰终极的一个答案在哪里？在神那里。不遇见神，你没有办法解决自己人生的困难，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教会 它存在的目的在哪里？当一些慕道友，当一些朋友来到我们教会，我们带给他的是什么呢？我们人带给他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他在我们教会不能遇见神，会怎么样呢？巴不得我们中间圣灵兴起几位像劳伦斯这样的弟兄，人们遇见他就如同遇见了主。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哈，差不多就是到这里。稍微做一点总结，两块内容。第一块，摩西领他为什么会放光的三个原因，三个原因。就像当时刚才我讲的哈，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圣经的知识来学习、来接受、来领受。但是第二块内容，我们讲的给我们的这一点启示，我们盼望当作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如果愿意接受这个呼召，我们就试着学习劳伦斯怎样从现在开始每天去亲近神，与他同在，好让我们的教会，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真正的成为神的见证人。当人看见这个人的时候，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人会说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才来的。好，今天的讲道就到这儿。